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3月30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缅甸50多年来的首位民选文职总统宣誓就任。75岁的吴廷觉星期二在议会举行的简短仪式上宣誓就任总统，两位副总统吴敏瑞和亨利·班提玉也宣誓就职。吴廷觉将于星期五正式接管政府，就此结束缅甸军方自1962年以来的全面或部分统治。吴廷觉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的长期密友。民盟在去年11月举行的历史性选举中取得了对议会两院的控制地位。根据缅甸宪法的规定，昂山素季因其两个儿子是外国人而不得担任总统，但他誓言要通过吴廷觉来治理国家。美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讨论日益严重的朝鲜核威胁问题，而大部分讨论将围绕中国展开。在华盛顿本星期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将举行一次三边会谈。自联合国1月对朝鲜实施严厉的新制裁以来，这是美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会谈。华盛顿及其亚洲盟友强烈主张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但北京在这一立场的立场仍然存在疑问。美国和中国曾密切合作拟定联合国的新制裁措施，制裁规定对朝鲜的所有货物进行强制检查，并禁止朝鲜的大部分矿产品出口，以防平壤将出口收入用作发展核武器项目。由于朝鲜 90% 的贸易都通过中国进行，北京对国际制裁的实施至关重要。中国领导人承诺支持制裁，但同时设法限制制裁的影响。比利时当局星期二表示，在上周布鲁塞尔机场和一处地铁站的袭击中丧生的人数改为32人，不包括三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官员此前曾公布的死亡人数为35人，错将三名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各算为两人。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说，上星期二连环爆炸的遇难者的身份全部得到确认，其中包括17名比利时人和15名外国人。当局还表示，至少有90人仍然住在医院治疗，超过40人在重症监护室。与此同时，美国表示，在上星期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之后，在推动欧洲情报共享方面有更多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事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在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的袭击提醒人们情报和国家安全程序的基本原则是何等重要。他重申了在比利时调查恐怖袭击事件之际美国的支持。美国已下令军人家属离开土耳其的部分地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说，由于持续的安全担忧，他们决定除分配到特派团领导架构之外的家属人员应离开因基尔利克空军基地伊兹密尔和穆拉。国防部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一行动影响到670人。星期二，美国共和党三位总统参选人就击败伊斯兰国的问题表达了一致立场，但在彼此支持的问题上有所倒退。目前居于领先地位的川普说，必须尽快根除伊斯兰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说，美国应首先使用占压倒优势的空中力量，然后为库尔德战斗人员提供武装，协助他们打击伊斯兰国。俄亥俄州长卡西奇则主张以组成联盟的方式来摧毁伊斯兰国。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到了住在 Riverdale 的 Stuart 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刚刚从邮箱里把邮递员送来的信取回来。
有一封县政府寄来的信，是写给 Maryland 的。 Maryland 打开信一看，是县法院让他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Maryland 不禁有点担心，因为他对做陪审员的事儿一点儿也不了解。
不过 Philip 曾经做过一次陪审员，他告诉 Maryland 能够亲身体验美国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ill, B-I-L-L, Bill 是名词，意思是账单。
Courthouse, C-O-U-R-T-H-O-U-S-E, Courthouse, 名词，意思是法院，法院大楼。
Clerk, C-L-E-R-K,Clerk, 名词，意思是职员、书记员。
Mailman, M-A-I-L-M-A-N, Mailman, 名词，意思是邮递员。
Jury, J-U-R-Y, Jury 是名词，意思是陪审团。
Object, O-B-J-E-C-T, object 是动词，意思是反对。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形容词，意思是迷人的，令人入胜的。
Juror, J-U-R-O-R,Juror, 名词，意思是陪审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会把每一句话翻译成中文。这段课文的内容是 Robbie 从外面的信箱里把信拿回家，告诉爸爸 Philip 有他两封信，还有一封是给嫂子 Marilyn 的。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这是星期六早上10:20，今天阳光明媚。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2 letters and some bills.
邮件来了。Hey, 爸爸，你有两封信，还有一些账单呢。
Thanks. 谢谢。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哎，你看这个信封是写给 Maryland 的，是从县法院寄来的。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让我看看。县书记员，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Marilyn 在她的房间里吗？我给她送去。Marilyn, 我是 Philip.
Robbie 说 ,The mail is here, 邮件来了。在这里 ,mail 是指邮递员送来的所有邮件，其中呢包括送来的杂志啊、广告或是账单等等。
账单是 bill。像房屋贷款公司啊、电力公司啊、还有供水公司、煤气公司、电话公司、还有信用卡公司，每个月呀都会把用户应该付的费列出来，然后把账单呢寄到他们家里。由于各公司的结算日期都不一样，所以家里3天2头的都要收到账单，也挺烦人的呢。
要你付账呢，那就是 to pay the bills， 你不情愿。但是这 bills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那就是纸币， a $10 bill， 一张10美元的纸币， a $100 bill， 一张100美元的纸币。小华，你该不会讨厌这样的 bills 吧？
那你说的一点也不错， bills 解释为账单的时候我不喜欢，但是 bills 解释为纸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啊。不过玉文，从这个词可以看出学英语也真是不容易，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情况下意思完全不同。
Marilyn 收到的信是从 County Courthouse 寄来的， County 就是县， Court 是法院或是法庭，那 Court 和 House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意思呢还是法院。 County Courthouse 就是县政府的法院。
Clerk 这个词可以指一般的职员，比如你到银行去办事，接待你的工作人员就是 clerk， 但是课文里说的这个 county clerk 不一样，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职员，而是县政府里面专门处理档案和法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书记员或者书记官。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Marilyn 打开 Philip 送来的信，果然是 Philip 所猜的，是县政府法院通知他下个星期去担任陪审员。 Philip 告诉他，担任陪审员啊很有意思，可以亲身经历美国司法制度的运作。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早上好，我正在想在邮递员来之前把信写完，他走了吗？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He left this for you.
邮递员已经来过了，这是他给你送来的。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哇，看起来这么正式，是什么呢？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我看像是让你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Philip, 你对了，他们要我下星期去县法院。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啊，好，我想你会觉得做陪审员非常有意思。
Really? 真的？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没错，担任陪审员同平时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同你的日常工作非常不一样。
Yeah, I guess so.
我想是这样吧。Marilyn 原来想在邮递员来以前把他的信写完，一看到 Philip 来送信，他就问 Did I miss him? 我错过他了吗？或者说他走了吗？ Miss 在这里呢就是错过的意思，可是这个动词啊也可以是想念，想念我的朋友，那就是 miss my friends。 Marilyn 啊一看到信封就觉得有些不一样， It looks so official，这信封啊看起来这么正式。 Philip 说他觉得那是让 Marilyn 去当陪审员的通知书， A notice for jury duty。
美国法院啊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要由12个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法院呢随机的挑选一些人，由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师认可后选出12个人。被挑选的人如果和案件当事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就会被取消担任这一案件的陪审员的资格。没有特殊理由，被点到的美国公民不得拒绝履行陪审员义务。当然了，具体的程序啊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呢。
Philip 说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担任陪审员同平时每天的活动啊是截然不同的。Spend your days, 过日子，度过时光。我呢虽然没有做过陪审员，可是啊我也听朋友讲过，12个背景、教育程度、族裔和宗教，还有在政治信仰都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讨论案件，而且还得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别的地方啊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陪审员，以为要用自己的假期，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能准假。 Philip 告诉他，做陪审员是美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老板必须给时间。
Philip?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Why not?
为什么不能？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我怎么能再向 Rita Mae 请假呀？我已经休过假了。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Marilyn, Rita Mae 不能不同意的。所有雇主都知道担任陪审员的责任。要你去当陪审员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
Well, what about my job?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在担任陪审员期间，你的工作万无一失，那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任何老板可以因为他的雇员去法庭做几天陪审员就把他解雇。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I was on a jury once.
我做过一次陪审员。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那会儿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正在放暑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Marilyn 谈到做陪审员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说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做。这可能是他的真实想法，因为他怕老板不准假。他不知道担任陪审员是法定义务，不需要请假，老板呢也不能不同意。
Philip 对 Marilyn 说，他的老板不能阻止他去做陪审员。Rita May can't object. Object, 反对、拒绝。反对什么就要在后面加上 to. Object to something. Philip 要是说完整的句子的话，他就应该说 Rita May can't object to your serving as a juror. Rita May 不能反对你去做陪审员。
Philip 说的对，美国法律啊，明文规定，任何雇主非但不得由于雇员担任陪审员不上班而把他们解雇，而且呀，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资要照付。美国人啊，不管是家庭妇女还是公司的 CEO， 谁每天手里都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做，但是他们在担当起陪审员的时候可不含糊，不但要放下手头的事情，而且分析起案情来啊，可认真了。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Marilyn 请 Philip 讲讲当陪审员是怎么回事。 Philip 说，亲眼看到美国法律机制的运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当年啊，差点就放弃学医而想转学法律呢。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给我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啊？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他们说那个男子偷了钱，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陪审团认定他有罪，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案件。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你觉得有意思吗？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那简直太吸引人了，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看过法律体制的运作。哈哈，有好几天我甚至想从医学专业转到法律专业呢。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我很高兴你没有转专业，你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在一个星期内我也是一名相当优秀的陪审员，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
I'm sure you were.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我肯定你很优秀 ,Philip. 谢谢你跟我讲你担任陪审员的经历，我不再有顾虑了。而且啊，我想担任陪审员会很有意思的。
我对陪审团的了解啊，还是我邻居告诉我的。但是 Philip 是有亲身的经历，而且还把一个偷钱的人定了罪。定罪英文是 find guilty， 比如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有罪。认定无罪呢是 find not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无罪就是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not guilty。
说到定罪啊，美国司法呢采取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以前，被告必须要被视为无罪的。
在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啊，法官会要求陪审团必须拿出一致意见，否则法官会宣布审判无效。这12名陪审员的意见会决定被告的一生，甚至生或死。
所以咯， Philip 才会说 It was fascinating， 太有意思了。 Fascinating 的意思呢是吸引人，引人入胜，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感叹词。 At work，在一般情况下 at work 就是指在工作。 Where's Sheila? She's at work? Sheila 在哪儿？她在上班吗？或者她在工作吗？但是 Philip 说的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就不可能是法律体制在上班，而应该要翻成法律体制的运作。
Switch S-W-I-T-C-H Switch转换、转变，从什么换到什么，或者从什么转到什么，就是 switch from A to B。 比如 Elizabeth switched from literature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her graduate years。 Elizabeth 读研究生的时候从文学专业转到国际政治专业。
Marilyn 在了解了做陪审员的情况之后呢，觉得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不再担心了。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Anymore 是不再、再也不的意思。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Philip think the letter to Marilyn was about? He thought it was a notice for jury duty. Was Marilyn excited about being called for jury duty? No,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it.Can American companies fire workers for being on jury duty? No, nothing can happen to one's job whil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Why did Philip know so much about jury duty? Because he once served as a juror when he was a medical student.What did Philip think of his jury experience? He thought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缅甸五十多年来的首位民选文职总统宣誓就职。75岁的吴廷觉星期二在议会举行的简短仪式上宣誓就任总统。两位副总统吴敏瑞和亨利班提玉也宣誓就职。吴廷觉将于星期五正式接管政府，就此结束缅甸军方自1962年以来的全面或部分统治。吴廷觉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的长期密友。民盟在去年11月举行的历史性选举中取得了对议会两院的控制地位。根据缅甸宪法的规定，昂山素季因其两个儿子是外国人而不得担任总统，但他誓言要通过吴廷觉来治理国家。美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讨论日益严重的朝鲜核威胁问题，而大部分讨论将围绕中国展开。在华盛顿本星期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将举行一次三边会谈。自联合国一月对朝鲜实施严厉的新制裁以来，这是美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会谈。华盛顿及其亚洲盟友强烈主张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但北京在这一立场上的问题的立场仍然存在疑问。美国和中国曾密切合作拟定联合国的新制裁措施，制裁规定对朝鲜的所有货物进行强制检查，并禁止朝鲜的大部分矿产品出口，以防平壤将出口收入作为发展核武器项目。由于朝鲜 90% 的贸易都通过中国进行，北京对国际制裁的实施至关重要。中国领导人承诺支持制裁，但同时设法限制制裁的影响。比利时当局星期二表示，在上周布鲁塞尔机场和一处地铁站的袭击中丧生的人数改为32人，不包括三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官员此前曾公布的死亡人数为35人，错将三名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各算为两人。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说，上星期二连环爆炸的遇难者的身份全部得到确认，其中包括17名比利时人和15名外国人。当局还表示，至少有90人仍然住在医院，超过40人在重症监护室。与此同时，美国表示，在上周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之后，在推动欧洲情报共享方面有更多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在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的袭击提醒人们，情报和国家安全程序的基本原则是何等重要。他重申了在比利时调查恐怖袭击事件之际美国的支持。美国已下令军人家属离开土耳其的部分地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说，由于持续的安全担忧，他们决定除分配到特派团领导架构之外的家属人员应离开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伊兹密尔和穆拉。国防部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一行动影响到670人。国防部和国务院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撤离行动并非要结束在这些地方陪同参观的一个永久性的决定，这一决定是为了降低国防部人员包括家庭成员的风险，同时保持美国军的战斗力以及他们对土耳其作战任务的支持。声明说，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将继续在美国与土耳其打击伊斯兰的行动中起到关键作用。星期二，美国共和党三位总统参选人就击败伊斯兰国的问题表达了一致立场，但在彼此支持的问题上有所倒退。目前居于领先地位的川普说，必须尽快根除伊斯兰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斯说，美国应首先使用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空中力量，然后为库尔德战斗人员提供武装，协助他们打击伊斯兰国。俄亥俄州长卡西奇则主张以组成联盟的方式来摧毁伊斯兰国。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2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3月3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华盛顿参加第四届的核高峰安全会。美中之间重要的核能议题有哪些呢？而金正恩主政之下的朝鲜逐渐脱离中国掌控，上周日发布了对美国发起核攻击的宣传视频，而昨天呢，根据报道也这个说要用核武暴风将中国粉碎。习近平将如何与奥巴马总统讨论朝鲜的核问题呢？而除了核项目之外，美中之间还有哪些合作以及矛盾之处？习近平上次的访美行程被认为是失败的，这次是否会重蹈覆辙，还是会扭转情势？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一位是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创办人之一张刚教授。张教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调查记者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黄先生。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第一个话题我想就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哦，刚才我们提到说这次习近平要来参加核的安全高峰会，他主要要讨论的话题是哪一些呢？
这样的啊，因为我不是习近平，所以我不能替他做回答。
是，
但是的话呢，根据中国政府的一贯思维，和一贯对美国的一些考虑，我个人认为的话呢，他可能会在两个问题上谈朝核问题。第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朝鲜核武器爆炸之后，那么美国需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那么这对中国来讲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的话呢，他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要有交易。你不能部署这个，那么我可以做什么，这个他们恐怕是要商谈的。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确确实实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弹对中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昨天这个朝鲜日报发表的这个要用核风暴粉碎中国，太嚣张了，咱们在底下说太嚣张。我想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其实朝核它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对中国，因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能够让朝鲜拥有核武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在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上就存在着一个和美国的这个平衡交易和底下的这种的商量，因为它不但对中国来威胁，向东的话呢，它是对韩国、对日本，这样对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对美国的亚太局势的平衡也是极大的威胁。那么对我中国来讲的话呢，那直接就牵扯到我们的切肤利益，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觉得都是回避不了的，按中国政府来讲是不可能回避的。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总是要把自己在外交的政策上要显示出和前人的不同，那么因此的话呢，在联合国决议之后，中国已经决定就是执行，同时投赞成票对他执行这个制裁措施，这种反弹也是预计估到的。但是像这样朝鲜日报登出的这种程度的反弹，我相信中国还没有达到，就是没有超出了中国的预估。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呢，我估计习近平的智囊团可能会在这些方面会提出很多问题和美国人商量。我想这个是和习近平到美国和这个奥巴马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我按照中国政府的思维的一个评估。
是，张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这我们刚才讲到说朝鲜这次公布了这个对美国的核攻击的视频，然后刚才我们讲了昨天这个朝鲜日报公布了这个朝鲜劳动党的说要 所有党员与劳动者用核暴风坚决的粉碎背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压迫策动。所以这个基本上是针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分析的，是针对联合国的这个制裁决议案而反弹的。那朝鲜是否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一个国家，还是说你用越硬的方式它越会反弹，越可能造成它的流氓行为呢？
其实的话呢，他说的打了核攻击华盛顿那是痴人梦想，因为他的技术力量现在根本就达不到，他能达到这个夏威夷就不错了，他美国这边是肯定达不到，但是打中国确实确确实实在在的威胁。那么我觉得朝鲜的话呢，这个从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在这个金正日金日成那个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和中国越走越远了，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思想。所以这个尤其到现在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制裁，因此和北韩的这个分歧啊和这种裂痕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至于他是不是吃软不吃硬，我个人认为啊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话呢，他一直游走于他一个动作想玩弄两个大国，他始终采取的是这种策略，时不时的抛出一个这个非常理出牌来玩弄大国之间的东西，他从中来获利。至于吃软不吃硬，我个人认为当他这个民族当他这个国家确确实实的是饥饿民不聊生，能源短缺，交通外界全部隔绝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某种让步，因为他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政权的维持下去，一种是这个政权的崩溃。那么中国他现在预估中国呢并不希望他的政权崩溃，而美国的话呢是希望他的政权崩溃，他在这点上我想他有他自己的估计。因此的话呢，他对中国这种或者是软硬兼施这种事情的话，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底线和度，尤其是对中国他会有度的，他顶多是内部讲一讲，但是公开他不会的。
是，
这是我个人认为。
谢谢张教授分析。我们现场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接听他的来电之前呢，我请教邵云先生一个问题啊、哦、刚才那个张教授也分析了这个金家三代这个祖孙父子越来越脱离中国的掌握，那美国是否因此不信任中国处理朝核问题？
我觉得说中国政府能够掌控金家三代这个词我并不认同，因为从这个所谓的抗美援朝开始，其实不是中国政府在掌控的，是苏联在掌控的，苏联让他打他就打了，中国只是被动地裹进去了。那么到了这个毛时代以后，邓开始疏远这个北韩，那么他的有自己的想法，包括你北京奥运他也不支持你啊，是吧？你说掌控他，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到了后来胡时代江时代也是跟他若即若离的，到了胡时代通过巴基斯坦给了核技术才有一点点掌控，就是天安舰事件和延平岛事件，这是胡一手操控的，在这个世人面前造了这么两个悲剧。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第五代的时代，习近平从一开始就远离他，而且这个越来越远，现在包括这个联合国制裁中国政府都已经站出来了，所以说中国政府能掌控他，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你现在已经看他今天已经叫嚣了，说我要用核力量把中国消灭了，这怎么能是掌控？掌控他绝对不敢说这个话嘛。所以说这个观念上我就觉得不对，这用这个词就不对。其实有一点点，胡那个时代因为他给核技术所以他能掌控他，不给核技术不给钱我根本不听你的，他就是利益，你给我钱我就听你，不听一会儿再不给钱了不听了，就这样。所以美国这边说认为中国是否掌控的这个事儿，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分析。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王先请说。王先您好。
嘉宾你们好。其实我觉得刚才啊，咱们有位嘉宾提到了，就是说对这个北朝鲜啊，是美国是希望他北朝鲜这个政权崩溃的。既然美国希望他崩溃，那为什么美国不出兵呢？或者美国支持韩国出兵啊？既然可以趁着北朝鲜核力量不够发达的时候，现在早打要比晚打要好。没断吧？
没有，王先生请继续说。
所以说为什么韩国人，我觉得 VOA 是不是可以考虑请个韩国人，就是韩国电台的一些记者或什么，可以通过翻译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是威胁还是不威胁中国。因为如果中国，我只是一个中国老百姓，我不是中国政府官员，就是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统一，但是统一后的朝鲜半岛能不能威胁中国的利益，就是说如果统一后如果美国撤出这个朝鲜半岛的话，韩国能够和我们和平共处，那就让朝鲜半岛统一，消灭北朝鲜的这个政权，让北朝鲜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不更好吗？好，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观点是，朝鲜的核问题实际就是美国和朝鲜他们是没有沟通的话，组合是拿着是韩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话在开玩呢。他和韩国的话联盟，他只是一个钓鱼的高手，并不让你韩国自己有自己的民族决定，他只能的话说是通过的话造成地方紧张，才是美国最大的利益，才能控制住整个全球。还有美国是考虑到全球的霸权利益，说朝鲜的核问题说一步一步不都是美国逼出来的吗？中国的话在和的话朝鲜的关系只不过是国与国的关系，而美国的话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日本台湾和韩国，他不得在控制他们的话国家的利益的话，他都始终他在掌控，而中国没有控制过任何一个国家。你比方说他在搞民主，你说西方就现在整个的话中东美国的话是不是的话那种的话天天死人，是不是的话在美国的话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今天这么大的人类灾难。说核问题呀、必须的话说习近平的话和奥巴马应该坐下来应该谈一谈。
好的，
到底海洋里漂泊的应该是的话潜艇，还是说的话漂泊的话是应该是渔船？如果的话说是咱这么的话搞核武器，人类的灾难是在美国这种意识形态下。
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我们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您的看法。我们最后请江西的刘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刘先请说。
喂你好啊，我觉得谈朝鲜这个政权何时崩溃不如谈这个中共这个独裁体制它何时崩溃。我认为中共这种独裁体制崩溃了，那么朝鲜它的这种集权体制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有一句话不是说这个革命只能发生在相对于暴政较弱的国家，像朝鲜这种是完全独裁的体制，我觉得它发生崩溃的可能或者从它自身瓦解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那如果即便它崩溃也只有通过外部的力量，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它就是一种相对威权主义的国家，那么它这种国家的内部这种矛盾冲突以及这种人民对于这种统治的这种义愤它是存在的。那么我想奥巴马他这个总统他如果有里根一半的强硬的话，今天的中共就绝对不会是这样。里根当年在这个在德国柏林墙就说了一句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那面墙，柏林墙应声而倒。奥巴马他对这个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是很强硬，所以我认为美国总统或者是说美国官方可以对中国人权以及这个民主自由更进一步的支持。
好的，
更进一步的关注，更进一步的对这个共产主义进行这种压力的话，我想这个会更好的。
好的，谢谢江西刘先生。那我们现在来请这个张教授来分析一下，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看法，尤其他们三位都对美国的角色抱有非常大的期望。
这个我先想讲一下，就是说从世界大格局而言，这个二次大战之后，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或一个阵营对一个阵营进行上升到武力行为的时候，是比二战之前有了严格的规范，也就是说要通过联合国或者通过某一类的这个形式才能进行。因此的话呢， 美国它尽管势力很强，但是它作为单独贸然的作为对这个北韩要进行攻击，我认为也是欠缺法理上的欠缺，这是二战之后的公认，所以这一点应该是理解的。至于中国的话呢，对北韩一直采取这个以前是采取联盟的形式，现在是若即若离，现在是越来越疏远，那么这是也有一个过程。而过去的话呢，同属于一个主义、一个阵营、一个兄弟，再加上这个所谓的韩战，所以用这个鲜血啊凝成的。后来发现人家北韩人啊根本就不尿你这个，在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纪念史上能够把你删掉全删掉，他这场战争完全是他们取的。中国心里都明白，但是哑不吃黄连，咽在肚子里。可为什么要这么做的话呢，它核心一个当时和地缘政治有关系，在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和现代科技战争还不一样，那时候地缘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地带，所以中国需要有这种缓冲地带，这是尤其在这个当时的冷战条件下，整个东部的这个新月形的包围圈，所以有一个北韩的存在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但是现代战争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已经没有什么缓冲地带，现在真是导弹打哪是哪，对不对？没有缓冲地带，再加上的话呢，现在它的这个北韩的倒行逆施，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对待北韩的问题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的需要这次在习近平和美国人在商量的时候要发挥一个很大的智慧，就是说什么，这个北韩的话呢，他是总是拿着这个核弹来叫嚣，但是我们现在要是对北韩进行制裁呢，就说让他治着他浑身难受，可是呢他又不能够扔这个炸弹，所以这个点我叫做临界点。所以这个临界点需要中美双方的智慧合作，当然了，只要在这个方面的合作，那肯定就会牵扯到交易，而牵扯到交易那就牵扯到一系列的，比如说 TPP 也好啊，南海问题也好啊，台湾问题也好啊。因此实际上这个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呢，核的问题呢，牵扯到中国主要的外交问题，这次都会牵扯到。这那么刚才几位朋友的讲的话呢，这次是中美两国都是成熟的大国，因此的话在处理北韩的问题上会表现成熟大国的智慧，我个人在这点上我是相信的，一步一步逼近解决问题的最合适的方式。
是张海，我再接着请教您哦，因为您提到我们既然提到美国扮演的这个角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奥巴马政府底下愿意坐下来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这个声势很高的这个共和党参选人的川普呢，他就说了，他认为说应该就让日本跟韩国拥有自主的核武能力防卫自己，您觉得这样的办法可行吗？
我觉得不可行，完全的不可行。它违背了两条，第一个违背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亚太政策，这因为美国为什么在亚太地区提供核保护伞，就是因为核扩散之后在某种条件下它会失控，所以的话美国一直是对世界各地提供保护伞，而不是怂恿各个地方建立自己的核武。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问题上绝对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亚太地区的各国也不能接受韩国和日本拥有核武，这个历史的教训不但是历史的教训，也是现实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我不知道这个习奥会谈会不会谈到，但是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中国政府，或者作为我来讲，我都绝对不认可这种事情。他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热热闹闹，他可以讲这个，他可以获取民众的这个高呼口号欢迎，但是真正美国人在投票的时候，我相信美国人是理智的，不会选这样一位人去当总统。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丁汉的电话，请福建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请说。
哎，主持人你好，嘉宾好。我觉得这个朝鲜政权啊，现在它存在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它现在就是存在多一天就是对朝鲜人民犯下了一种罪恶。然后呢，以后如果说现在这个朝鲜政权它以后倒台了的话，那实现了民主以后的话，那以后我们中国的话就会变得里外不是人了。然后又讲到说朝鲜对中国是一个缓冲地带，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可笑的观点。你说现代战争哪里有什么需要缓冲不缓冲的，从美国它直接可以从本土都可以达到朝鲜。然后朝鲜的存在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对我们中国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面的，就是说是属于这样一个阵营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也没有说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好，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好，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福建陈先生，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看法。接下来请山西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赵先生您好。
哎，你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美国是世界人民过去的希望、今天的希望、将来的希望。另外那位辽宁的宋先生满嘴跑火车，我每次发言听见他都像五毛党。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山西的赵先生。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魏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魏先生请说。
我和你们的观点呢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北朝鲜呢是中共这个地球上唯一的这么一个铁哥们儿，他北朝鲜搞核讹诈呀，是为了牵制美日韩啊！你们别听，如果中共一天不支持北朝鲜，北朝鲜一天都活不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魏先生。不过魏先生的意见可能跟刚才这个朝鲜日报的报道不大一样哦，因为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文件是说要以核武风暴将中国粉碎的。
不知道。
对，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那这个我现在请教一下张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福建陈先生跟山西赵先生的看法。
啊，刚才那个因为这个电话来讲到了，就是说缓冲地带过去就现在是荒谬的，是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呢，根据现在政治的这个进程的发展，根据我们实际的这种状况，所以中国在这30年间对这个北韩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在调整，他们是越来距离我们越远，而且对我们越来越敌视。那么我们的话呢还有点旧情，还拽着点，没有彻底的断。另外一个也是考虑到，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做事情除了讲理之外，我们也讲情，这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所以的话呢，在处理朝鲜朝核的问题上的时候，所以一直会讲，就是说包括这次要谈的话，一定会谈到，就是说制裁朝鲜可以，但是不能损害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正常贸易。你看一直在外交部在讲这一条。那么这个的话呢，一个是和日本的情，一个是和我们也有关系，和我们的经营关系。所以刚才那位先生讲的时候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至于说这个朝鲜呢拿着核弹，在最后一位先生说的，我觉得有一点他可能对掌握信息不太了解啊。真正这个北韩只要你去过或者你知道一些资料的，他已经完全对中国是不 care 的，而且是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和美国直接来进行谈判，而甩开你中国。什么六方会谈，他核心一条他就是要甩开中国。但是美国在这点上还是比较够意思的，讲究国际规则，讲究发挥中国的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这一点上来讲还是不错的，而北韩这条你躲得中国越远甩得越远，我直接跟美国打交道，这是他希望的。所以刚才那位先生讲的话我不太同意。
是，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习近平将出席华府的核安全峰会，那将这个与奥巴马总统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而美中如何来处理朝核问题呢，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创办人张刚教授以及中国的调查记者赵岩参加节目。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